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希伯来书》。这一卷书是在腓利门的后面，是在雅各书的前面。今天我要再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，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。这里说，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这节经文说神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多次多方的意思是说神使用不同的沟通方法。他在梦中向亚伯拉罕说话，但是他向摩西却是颁下律法。后来他又向约书亚做了应许。神是接着梦、接着律法、接着各种的礼仪、接着历史、诗歌，甚至于是接着预言来向人说话。他更使用了45位不同的作者，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来替他传达信息。在这里我们不妨停一下，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这本书是何等的奇妙。它是由40多位不同的作者写成的，但其中毫无矛盾之处。一般人都认为莎士比亚的著作很伟大，但他那些书都是由他自己一手写成的，他并没有等到今天好莱坞的名作家来替他写其中的一个剧本。相反的，神却是使用了那么多人来写他的圣经，而那些人是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有不同的才干。其中一位是西门彼得，他并不是很精通希腊文的，但是神却使用了他。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在我看来，他的希腊文造诣甚高。这人我认为是保罗。保罗写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所谈论的真理都是一针见血的，他使用对方惯用的语文来跟他们沟通。而他这一封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书信，我认为是一件艺术品。这卷希伯来书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层次开头，他一开始就说神，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来证明神的存在。如果你否认神的存在，问题是出于你自己，跟神无关。有许多挂着 博士衔头的小人物却是否认神的存在。我不禁要问，他们是谁？他们应该不以自己的学识自夸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去证明神存不存在。他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，相信神就是了。这节经文说，小谕列祖。列祖是谁呀？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书亚、摩西、大卫、以赛亚等等。这些人物是列祖，但不是我的列祖，也可能不是你的列祖。这一封书信很显然的是写给那些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为列祖的希伯来人的。那些人物才是他们的列祖。不过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他也是外邦人的神。我们再看前一句，这里说，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小谕列祖。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，他所说的事可以是关乎将来。神接着许多先知来向人说话，那些先知讲过不少伟大的信息，他们本身也是伟大的人物，他们所讲的合起来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读的旧约。不过他们所讲的只是一部分的启示而已。下面第二节的经文就叫我们看到神最后接着他的儿子完全的、适当的、肯定的向人来说话。下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。神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，这句话就是说神在他儿子里小谕我们。神在他儿子里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这一个世界说的话。这节经文又说，就在这末世小谕我们。我们这个词很重要，是指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先知来向他们说话的那些人，就是希伯来信徒。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，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父神既然在主耶稣基督里赐下了他最后的话，那么那些话也必然是向你、向我说的。那一个子就是那位曾经到过世上来的耶稣。神接着他儿子小谕我们，所以耶稣基督是远胜过旧约的任何一位作者，因为神的启示是在他的里面完全的。基督应验了所有旧约的话，他也把神向人所说的最后的话传达给世人。他曾经说过，圣灵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15节的话。因此神的灵接着新约的作者，好像约翰、雅各、路加、彼得、保罗等等，来向我们完全的启示神自己。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可以找出关于神儿子的7个特点。这些特点 显示出它是超越一切的。第一，他计划未来。第二节说，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主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。但这带来一个问题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万物是接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。主耶稣基督创造万物，万物是属于他的。那么，为什么说他要承受万有呢？主耶稣是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，而人类的始祖得过神所赐给他管理万物的权柄。我们很少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创世纪只用寥寥的几句话谈到这一点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，神给人权柄管理地上的活物，因此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亚当的管理之下。我相信当时如果亚当需要多一些的雨水，他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。如果他要多一点的阳光，他也能够随自己的意思得到。我相信他管理整个地球，但是当他犯罪之后，他就失去了这一个权柄。主耶稣是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，他又施行各样的神迹，他能够控制人的身体，能够控制自然界，他曾经平衡风浪，又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。过去亚当所失去的权柄，他现在一一的恢复过来。主耶稣既然要承受万有，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后嗣，这是圣经上说的。罗马书第八章16-17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这个同作后嗣并不是指着同等说的。让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吧。有些听众对于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，也支持我们，也许会在他们遗嘱里面提到我们。比如说有人的遗嘱这样写，这一笔钱一半给某某人，另外一半则给认识圣经的广播节目做基金，这样我们就与那一个人平均的继承这一笔的遗产，将来我们可以利用那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计划。可是如果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共同继承遗产，而没有指明我们继承多少的话，那么那一笔的遗产就不能单方面管理，而是双方都有权。现在主耶稣基督是后嗣，而我们和他同作后嗣。主耶稣在掌权，他可以分派你和我去管理宇宙中其中的一小部分，那样我们就跟他同作后嗣。我们在天上有一份永远不衰残、毫无玷污的产业等着我们去承受呢。我们之所以能承受这天上的基业，主要的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。他恢复了亚当所失去的一切，他甚至于使我们与他同作后嗣。就我所知， 神没有向任何一位旧约的先知做过这样的应许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告诉我们，基督远胜过一切的先知。第二，他是万物所本。第二节接着说，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很多人认为这是指着他创造的行动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事实上，这一句并不是指着创造说的。诸世界这一个字眼，在原文是指诸世代。这样就不仅仅是指的基督是创造主，更表示他是万物有他们存在的目的。基督是后次，并且是万有有他们的目的和计划。他不仅创造万有，他更是赋予他们目的。神行事是有他的目的的，他今天如此行事也有他的目的。例如，神创造了人，把他安置在乐园里。他要人遵守一个条件，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果子本身没有问题，神只不过是用那果子来做试验，看看那人能不能顺服神。结果一试验，人就完全失败了。神对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。后来神也试验过其他的人，他后来给摩西颁布律法，那是要试验人的顺服性。今天你我都活在恩典之下，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，我们绝不能靠律法得救。因为第一，律法不是颁给我们这个时代的；第二，我们根本就不能遵守律法，我们根本达不到神所定的标准。还有，神也不因我们的行为好而拯救我们，善行不能使我们得救，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行善。主耶稣基督是宇宙的造物主，这是有他的目的的。今天有人认为宇宙正像一辆没有人驾驶的车，以惊人的时速穿过时空。其实假如一辆车没有人驾驶的话，它就等于是废物。但是据科学家认为，这个宇宙已经存在了数万年，仍然是挺好的。太阳每天定时的升起，月亮也保持着它的轨道，没有越轨，也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转去。这个宇宙并没有变得疯狂，它有它的目的。主耶稣就是那一位赋予它目的的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是一节很了不起的经文，这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第三个特点。他是神以人的样式显现，他有人的性情，但是他是神。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光辉有发亮的意思。在空中的太阳可以给我们解释这个含义。 我们永远不知道太阳的荣耀，因为我们不能用肉眼来定睛望着太阳。如果我们定睛看它，我们的眼睛就会瞎掉。但是我们从太阳所发出来的光线得到光，得到热能，甚至可能得到医治。我们对太阳就知道的那么多。同样，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极其有限。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由他的儿子所启示出来的。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光辉。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。这节经文又说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，因为他就是神。他不是印刷品，而是神自己，他就是神真正的版本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你说，这是何等的奇妙啊！好，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接着第三节讲下去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仔细的读过一次，盼望听众朋友留心的听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神既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接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那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又指着那一个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再者，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论到使者，又说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论到子，却说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那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好， 希伯来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已经念完了。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您在末世的时候把神的启示完完全全地显明出来。主啊，您是那独特的一位，你超过列祖，也超过众先知，也超过天使。我们谢谢您，我们有这样一位超越的主。不但如此，你也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罪孽，胜过了撒旦魔鬼。所以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一位得胜而超越的主。愿主恩待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天天靠着那加给我们能力的主，与我们同在的主，也能够过超越的生活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